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哈巴谷书。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937页。哈巴谷书三章，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灵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读经到此。
好，谢谢小青姐妹。弟兄姐妹们，刚你们听到那段话，有时候你跟新加坡人讲话，他会用一个字来形容这段话，他会用福建话叫做凄嘛，所以这段话在讲什么，好像很深奥这样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的确圣经有些话是比较深奥啊，不过其实今天我们解释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解释下来就没有这么深奥了。不过还没有开始解释之前呢，我需要音响室的弟兄们帮我一个忙。好，所以在这里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你发现圣经有两种，主要两种的不同的排版排版这种的排版呢是方方的，我们叫做叙述文的排版。一般你看圣经讲到历史，讲到故事，叙述文嘛你发现它的排版一般是这样的不过呢，假如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那段圣经呢会有另外一个排版另外一个排版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促销一下啦，促销一下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不喜欢弟兄姐妹们拿手机来教会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手机的圣经软件呢是没有这个排版的，同意吗？请问在这里用手机的弟兄姐妹们，有些软件的确啦看不到这个排版的啊，不过当你有一本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排版。所以你就会问我，汉阳传道这个排版重要吗？啊，这个排版重要。这个排版是当时的翻译员或者你说圣经的出版商帮助我们明白啊，其实圣经有两个主要的题材，在旧约有两个主要的题材，英文叫 genre 啊。第一个题材是什么呢？第一个题材就是你们的左边那个题材，叫叙述文，故事的题材。所以啊，那个出版社就很好啊，啊，告诉你这是叙述文，这是故事，所以他就用一个四方方的方式来排版。不过当来到诗篇诗歌的题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诗歌的题材啊，他就用这样的排版。所以题材不同呢，跟了解圣经有关系啊。请弟兄帮我看下一页。好，不同在哪里呢？当你看这两个题材的不同在于这三点，就在你们今天的讲义上面有打印的啊，在你们讲义上面有打印那三点。这三点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希伯来文的诗歌啊，希伯来文的诗歌和华人的诗歌不一样的。华人的诗歌是有押韵的，对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吗？不过和希伯来文的诗歌没有的，所以你找不到押韵。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诗歌呢？啊，我们知道这是诗歌，因为有三个特征，就在讲义上有写。第一个特征是排比，第二个特征呢是简短，第三个特征呢是形象化。所以当你发现读诗歌的时候，特别读诗篇的时候，那个字永远是很短的，这个逗号到那个逗号都是几个字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希伯来文的特征，诗歌的特征，我们叫做 Hebrew Poetry， 希伯来文的诗歌的特征就是这样，它本来就是简短的，而且它有连贯性的，这小段话和下一个小段话呢是有连贯性的，它的思想是前进性的。今天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的是第三点。当你看诗歌的时候，就好像哈巴谷先知第三章，我需要你用一个很少我们这年头很少用的一个功能了。那功能就是我要你想象，英文叫 imagine， 我要你想象它的形象，它带出来的形象是什么？带出来的形象是什么？来，请弟兄再帮我按，好，谢谢。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当你是看希伯来文的诗歌，按着排版看诗歌的时候，什么是越来越多呢？它的排比是越来越多的，它的词句是很简短的，是越来越简短的，而且呢，它用很多形象来帮助你和我来明白一些概念。不过当你看叙述文的时候，你看那个箭头是往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叙述文的时候，的确那个词句是很长的，排比是很少的，而且它不需要你来想象，它把故事情节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不用想象，你就按着那个故事好像我们刚过去的成人主日学以斯帖记按着那个故事，按着那个历史叙述文跟着他走，你就明白他要带出来的观念。不过今天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需要你去 imagine， 需要你去想象哈巴谷先知要带出来一个人物那个人物，所以这需要我们想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的，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草草了事。不过主，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花一点时间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主你要带出来的形象是什么，使我们借着这个形象像哈巴谷先知一样，我们的信心得建立，我们得到鼓励。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给这个系列哈巴谷系列取了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是在苦难中的对话，在苦难中的对话。所以这对话有两方，一方是哈巴谷另外一方是神是哈巴谷和神的对话。 所以借着这个对话呢，我们可以走进去这个先知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看那个对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这个对话是哈巴谷先知向神投诉，他向神说什么呢？神啊，你在哪里？这是他的投诉。第一章过后呢，神就回复哈巴谷说啊，我必管教这些不谦不义的以色列人。那哈巴谷先知又和神回答了，他一问神说，神啊，你哪里可以这样管教以色列人？你哪里可以用加勒底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不可以啊，神，他们比以色列人还要坏啊。啊，神告诉哈巴谷先知说，你不用担心，我必定审判，我必定报应。啊，过后呢，就是上一堂啊，过后哈巴谷先知得到安慰。什么安慰？哈巴谷先知听了神的话语，他听到了几个字：义人要因信得生。信主的人，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在顺境也好，在逆境也好，啊，学习依靠神而活下去。啊，坚定不移的盼望这个神是公义的，是清洁的，他必定审判。所以上次的讲到，我教你们一个希伯来文字，叫做什么？是感叹词。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说，全地的罪人都要来到耶和华的宝座前。为什么呢？因为一天神必定审判这些罪人，这些可恶的人。所以神也说，全地的义人一天要来到耶和华的宝座前来哈嘘，因为我们要得安慰。神也鼓励那些在全地受苦的人一天我们要来到这宝座前也要哈嘘因为我们要与神同在，没有眼泪了，没有死亡了，没有苦难了。所以那个苦难中的对话还没有讲完结尾是什么呢？结尾就是神说完这些话了，就到哈巴谷先知今天我们要听的这堂道，在苦难中的一个祷告。哈巴谷先知跟神说，主啊，帮助我信任你。过后呢在第六堂，在苦难中的励志，哈巴谷先知告诉神说，神，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所以现在哈巴谷先知开始了神，既然你告诉我信主的人要因信心而生活，神，我现在要开始了，我要因信心来生活下去。他有如在回应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好像说神，我信任你，神，我信任你，因为你的意念比我的意念还要高，你的道路比我的道路还要高，所以因此呢，神，我信任你，我信任你，你带领我走这条坎坷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哈巴谷先知在苦难中的祷告。他的祷告当中呢，基本上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他来到神面前祈求，祈求这位全能的君王，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从第三节一直到完，他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告白，告诉神说，神，我要信任你，神，我要信任你，我要信任这位全能的君王。所以我们先来认识这位先知怎么样的来向耶和华祈求。我们来看三章的第二节这么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在这里呢哈巴谷先知在整个三章里头，他只有一个祷告，那祷告就在第二节。他祷告就是他来到神面前，你可以甚至这样的翻译，怎么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保守你的子民，求你在这些年间使你的子民认识你的保守，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仍然纪念怜悯你的子民，仍然纪念怜悯的子民。在这个祈求里头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求神保守他的子民，苦难要来了，50年后苦难要来了， 苦难来的时候，哈巴谷先知求神说，神你保护他们，看顾他们。第二个祈求是，神求你赐给他们智慧，来明白这是出于你的管教，这是第二。第三呢，神啊，求你在管教当中，求你纪念，求你怜悯他们，求你纪念，求你怜悯他们。所以先知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你的子民，苦难来的时候，主，求你纪念他们。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需要读原文啊。读原文的话，在圣经有两大原文，一个是希腊文，另外一个是希伯来文。所以当你读希腊文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个课本一个课本，那个一个语法学的课本是一个很著名的老师，叫大尼里教授，英文叫 Daniel Wallace 你用他的课本来学希腊文的语法所以我要讲一讲这个教授的见证啊。所以他在几时出了这本希腊文的语法书呢？他在1997年，所以他这本书呢超级有权柄了我上网查了查了他们做一个小统计了，他们说美国的2/3的神学院读希腊文的时候是用这个课本来读中高以上的希腊文初级的希腊文你不用这本书，中高以上的就用这本书。2/3的神学院用这本书，用大尼里教授这本书来学希腊文。不过在这个大尼里教授的生平的时候呢，大约40岁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中了一种病毒很特殊的。这个病毒呢，可以把你的脑子的记忆力删除掉了。所以你想呢，今晚睡的觉起来，他忘了什么？他忘了他的妻子的名字。又睡了觉起来，他有时候忘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病毒。到一个地步呢，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病毒很罕见，我们没有什么药医你，那唯一的药是什么？靠你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来胜过这个病毒。所以这个病毒到一个地步呢，可怕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的写的书希腊文他都读不懂了，他删除了单词，删除了语法，删除了。所以这个教授真苦他面临苦难。所以假如你是教授身边的外面的人你就会跟这个教授讲教授你真倒霉，信什么耶稣，信耶稣变成这个样子，记忆力连自己的名字，太太的名字都忘了不过你猜大尼里教授他走过这条路的时候他说什么让我来用他的话，他说我可以诚诚实实的说我是感谢神的。他说你开什么玩笑，你差不多要变成个废人了，你还在这里说我诚诚实实的说我要感谢神，我感谢神让我经历这个苦难，因为我经历了他的怜悯，现在我认识到我的神是一个纪念他子民的神。他做的感恩的祷告呢，就是哈巴谷先知在做的祷告他靠着自己的抵抗力的慢慢慢慢的走出来。最后有趣的是希腊文怎么办怎么办，他不会了，所以有趣的是他拿自己的课本重学希腊文，重新再学希腊文。作者用自己所写的书来学一个过去会的语言，现在已经忘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鼓励大家说，其实当我们一天苦难来的时候，像哈巴谷先知一样，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祷告是他来到神面前说，神求你保守我，这个苦难的日子很痛苦的，不过主你保守我，你看顾我，主经过这苦难的日子，求你帮助我来认识你，主经过这苦难的日子，求你让我认识到我的神是纪念我的神是怜悯我的神。所以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哈巴谷先知可以突然转变对话是跟神很没有礼貌的，你可以说哈巴谷先知在这里投诉神，跟神讲话是很不客气的为什么哈巴谷先知可以大U转了 回来呢？啊，因为哈巴谷先知想起一件事情，他想起历史，他想起这位神如何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所以他想起四样事情。他想起哦，那神在当时啊，如何等的荣耀的降临。他想起神，他有何等荣耀的军队。他想起神有何等荣耀的行动。他最后想起这位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位神啊，他有何等荣耀的胜利，荣耀的胜利。还没有有时候我们去户外啊，去徒步的时候，假如你的鞋子里头有一个小石子，请问你走得愉快吗？走得不太愉快，对不对？所以最愉快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把鞋脱了，把那小石子拿出来，我们就可以走得愉快一点了。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一个小石子拿出来了。啊，那个小石子是什么呢？那个小石子呢，就是几个字啊，在三章的第一节，你们看，三章的第一节有几个字叫做琉璃歌。三章的最后一节，丝弦的乐器，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小石子啦。我们把这个小石子拿出来过后，走得比较畅快一点。所以请问，什么叫做琉璃歌？什么叫做丝弦的乐器？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谁知道？在这里，谁知道琉璃歌的曲调，丝弦的乐器的样子？啊，答案是我也不知道啊，真的。神学家、语法学家、旧约教授也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乐器长得什么样子啊。不过感谢神啊，这是个小石子，我们拿出来了，答案是不知道啊啊，你们走得比较舒服了。所以啊，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先知的祷告，这个先知的祷告基本上啊是一首诗歌。所以刚才记得吗？我们打印在这里、投影在这里的是一首诗歌，不只是祷告。在希伯来文的文化里头呢，很多时候他的祷告是拿来唱的，所以圣经里头的诗篇都是拿来唱的，都拿来唱的，在聚会的时候拿来唱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啊，在这里呢，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基本上把他的祷告啊，把他的诗歌唱给神，来赞美神。不过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从这本书的角度，你发现它是有一个方向感的，这个方向感相当的明确。那方向感是刚开始的时候，哈巴谷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先知呢？他悲哀，他绝望，他痛苦。不过当你读到完的时候，你发现他在结尾的时候他是喜乐的，他是赞美神的。请问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环境没有改变。不过从一开始神慢慢的带他走，走到第三章的时候，他是赞美神的，他是喜乐的。从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怀疑神的，他说：“神，你有没有听到我讲的话？”他是怀疑神的。不过在结束的时候，他跟神说：“神，我听见你的话，我听见你的话。”所以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知道说，让我们看到一个形象，那个形象是什么？一个君王的形象。这位我们看肉眼看不见的神，哈巴谷先知借着一个君王，一个君王的形象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君王是我们可以投靠的君王，这个君王是我们一个是可以信任的君王。他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啊，他是一个亲近我们的君王。你可以甚至说他是一个御驾亲征的君王。在他里面呢，这个君王可以拆毁，可以毁灭埃及的势力、法老、战车、战马和追兵，这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你和我想象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来做点苦功。那苦功就是你要关起眼睛，想象这位君王有何等的全能，这位君王有何等的荣耀。当哈巴谷先知想到这个君王的时候，他的信心得建立，他知道说，我的生命、我的环境、我的一切都在这个全能荣耀的君王的管控里头，我不怕了，我不怕了。因为这个君王过去呢与他的子民一同走旷野路，因为这个君王过去与他的子民过红海，因为这个君王与他的子民一起过约旦河，我不怕了，我的信心得建立。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哈巴谷先知来到这个阶段他平安了呢？我们怎么知道 他喜乐的呢，他不悲哀的呢？因为一个字，那个字叫做听见，听见。只要你问一个犹太人啊，一个孩子，他可能他这辈子先学的前面十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其中一个单词就叫做听见啊，希伯来文叫什么啊？犹太人对这个字是很敏感的，因为这个字在旧约是很宝贝的。听见，你要听耶和华的律法，你因着听耶和华的律法，你要把它行出来。不过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当哈巴谷先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章他的投诉是什么呢？他第一章的第二节，你们看哈巴谷先知的第一章第二节，赫本这么翻译，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这是第一章第二节啊，所以那个应允那个字就是听见，你可以这样的翻译。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听吗？你不听吗？这是哈巴谷先知在开始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你瞎眼啊，你看不到这里，这人多坏啊。不过你看到了第三章第二节的时候，哈巴谷甚至用一样的希伯来文字叫什么，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不但如此，第十六节也是这样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发颤。所以先知改变了，先知原本以为什么呢？原本以为他来到神面前是投诉神，是一个不听祷告的神。先知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他来到神的面前是要他听神的话，而不是神听他的话。神有自己的计划，神有自己的意思，神有自己的旨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知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听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啊，他的心意。在以前的时代啊，500年前，其实200年前，更久了，那个时候其实医疗服务很差的，对不对？所以因为如此呢，很多家庭其实，假如我生一家有四个的话，不像现在我有四个，可能来教会的只有一个，另外三个去哪里？死了，因为病死了。以前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在1542年有这位牧师叫马丁路德了，他的孩子也要死了，这位女儿叫做莫达丽娜 Magdalene。 所以莫达丽娜要快要死的时候，奄奄一息了，在爸爸的怀抱里头，他的爸爸就抱着他，他就问莫达丽娜了，他说：孩子，你要什么？你愿意留在父亲的身边，还是你要回天父的身边？他问这个孩子，他问他的女儿，弟兄姐妹们，你猜他的女儿怎么回复？他女儿回复说：亲爱的父亲，按着天父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就哭了，马丁路德就为孩子祷告，孩子祷告了，孩子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哈巴谷先知在写的功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往往什么呢？神，你要服从我，神，你是我的下人，你是我的仆人，你要听我的话，我要什么你给我，你不给我不来敬拜你，不给我我不来跟从你。不过哈巴谷先生在这里告诉我和你说，不是的，我们是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话。这让我想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都挺熟悉的，它的唱起来是这样的：凭你一心，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欲造我，凭出旨意，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阿巴谷先知知道他现在来到神面前，他安静顺服神的旨意。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的安静顺服神的旨意？其实在基督徒的身上往往有一个讽刺，一个很大的讽刺。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唱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使我安静顺服。不过离开这个地方啊，离开这个四方方的地方，就凭我一心，主凭我一心，你最好顺服，按我旨意。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这样。那假如我们真这样的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呢？一个讽刺出来。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为你的仆人呢？而我们成为那个主人。真正要的是像这位姐妹一样，这位小女生一样，临死了，奄奄一息了，跟爸爸讲，爸爸留在你身边是好的，爸爸回到天父那里也是好的，主就按着天父的旨意吧，按照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真得问自己了，假如我是一个做先生的神的旨意是什么？一个做先生的，神的旨意真的是要你无条件的去爱你的太太，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虽然你太太不可爱，你仍然要以无条件的爱去爱你的太太。神的旨意给妻子是什么？在圣经里头，主给妻子的旨意就是你需要顺服你的丈夫，你就要顺服你的丈夫，好像教会顺服耶稣基督一样，哪怕你的先生是不可爱的。神给做儿女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尊重，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哪怕有时候你的父母亲不可爱。神给我们做这父母亲的旨意是什么？做父母亲的旨意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在主里管教他们，哪怕他们有时不听话背逆你，你仍然要教他们。神给我们这些做打工的旨意是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服侍我们的上司好像服侍我们的主人一样，我们做给我们上司看的其实不是做给他看的，我们做给他看的其实真正的来说是做给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看的。所以神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情况，老的、少的、娶的、嫁的、单身的、有钱的、穷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是我在我的生命里头，我得问神，神你要我做什么？神你要我怎么扮演这个角色？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原本这个先知是来投诉神的，神你听到吗？不过现在先知发现，原来该听的是我，不是他。所以我要听什么呢？神，我要信任你的活下去，我要信任你未来在你的掌控以内，我要信任你，你不是瞎眼的，你是正直的，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我要信任你，这一切的恶事呢，神你必定管教，主你必定审判，主你帮我，这是你给我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哈巴谷先知现在的信心要建立在这个君王，不过他没有停顿在这里，他让我们明白这个君王有什么特征呢？所以就来到想象了。这个君王亲近他的子民的时候，他有荣耀的降临。你看第三节和第四节怎么说？他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他手中发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提曼巴兰山这些什么地方这些都是以东地，这些都以东地。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读摩西五经，你读底伯拉的诗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会用这些地方的名字来赞美神，来告诉神，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地方，在以东地，在旷野地，神战胜了神在那个地方，神降临了。他降临在西乃山，你听摩西怎么说？耶和华从西乃山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位圣者中来临。哇，耶和华来了，他的降临是何等的荣耀。阿巴古先知要你和我去想象这位神来的时候呢，有光辉来到，这位神来的时候有日光来彰显他的荣耀，来彰显他的荣耀。 这是神让我们想象的事情。在2008年有一次我去迪拜公干了，迪拜公干，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我还记得我不记得啦，我上网搜索，我就搜索乔治布什总统几次去迪拜，他只去迪拜一次，所以2008年1月15号他当天在迪拜，我也在迪拜，不过他折腾我了，他害死我了。怎么呢？怎么知道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总统他当时去迪拜是走马看花，为什么？因为总统听说迪拜很漂亮，所以他去那个地方旅游旅游，不过这个旅游不简单，他把整个迪拜的市区封锁了，锁住了，我要搭飞机回家，警方说 No Stay， 不能过马路不能过马路，大家都被锁住了。他怎么锁呢？迪拜的警察把整个市区呢围绕起来了，每100米有警察在那边看守着，没有人可以过马路整个市区呢都要等布什总统看完了玩完了才能解放我们了。所以当他车队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没事做啦，就得就还是得积极一点的，就说我没有看过美国总统的车队，再看看一下有多光辉，对吗？我就看他车队，我就开始算了有什么呢？有摩托车，有警车，有豪华轿车总共几辆？超过40辆啊！那车队超过半小时还在跑，所以当你看完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总统？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大国，蛮有荣耀，蛮有全能的总统，对不对？你看这个新加坡小岛，你的总理可不可以来迪拜，这样来个40辆车的车队？不可以，你是小国，我来这个地方，我要彰显我的能力，我的荣耀啊！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你和我来明白的。当这个神他降临的时候，在旧约，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旷野，在以东，他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如同一位君王一样，有光辉有荣耀降临。不但如此呢，不只是他的光辉跟荣耀降临，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军，他的大军，他荣耀的大军也降临了。你看第五节怎么说？他说在他的前面有什么？他的军队原来是瘟疫热症，可怕吗？布什总统前面呢是摩托车，是警车，耶和华这位君王他的前面呢是瘟疫还有热症。所以你说要怎么打这场仗？怎么打？瘟疫出去啊，热症出发全军覆没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当耶和华来的时候呢，不只是他一个人来，他前面他左边右边有人马，这人马是可怕的是让你和我毛骨悚然。不但如此呢，当这个君王来的时候呢，他有荣耀的威严。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你看他来的时候呢，他就站立，他亮了大地，他观看，他赶散了万民过后那个结果是什么？永久的山都崩裂了，永存的灵都塌陷了，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看到古山的帐篷都遭难了，都遭难了。所以在这里呢，假如我们有学乐理的话啦乐理有一个词啊，叫做断奏，叫做 staccato 断奏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哈巴谷先生在这里呢，就用断奏。你说用什么断奏呢？用动词来做断奏，来让你感觉到我们的神呢很积极的。他原本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想神什么？好像一个宅男不出门，你几时要出门？有做工吗？不过现在你看哈巴谷先知怎么形容神？那个断奏是他站立，他亮，他观看，他赶上，看到没有？他还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在幕后，他在做工，是一个你和我看不到的工作。不过我们看得到那个效果，那效果就是当他来的时候，他的威严来的时候，山崩裂了地塌陷了，帐篷遭难了 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假如你是以色列人，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想起当时神降临在西乃山上，这位神他降临的时候，他不只是有荣光，他不只是有大军，他甚至有威严。他威严来的时候，使到当时假如你和我，我们住帐篷在西乃山下，我们的帐篷呢必定塌陷。怎么知道呢？因为出埃及记第十几章这么说啊，他说当神第三天的早上山上有雷震有闪电有密云，第十八节这么说，片山大大的震动，整个西乃山都在震动。所以假如你在西乃山下搭帐篷的话，你的帐篷必定塌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这位君王他来的时候呢，他有荣耀的威严。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我们来想象的，这位君王来的时候呢，他比布施种种来得更加的荣耀。这位君王来的时候呢，他前面的军队呢是瘟疫热症，这位君王来的时候他里头有荣耀的威严。不但如此，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看到这位君王来的时候呢，他有荣耀的胜利，荣耀的胜利。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好吗？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在这里你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了，这个是打仗的一幕啊，在打仗。不过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啊，有一个字出现了十二次，那个字是你，叫 you， 你，这是第二人称。你发现哈巴谷先生就变了，之前所讲的是他him or he， 不过现在哈巴谷先生说你，所以请问他靠近哈巴谷先生还是你靠近哈巴谷先知？是你你靠近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在告诉我们，这位王啊，这个君王来了，这位君王他不只是一个来了的君王，而是一个御驾亲征的勇士。这个勇士来了，他是一个荣耀的常胜军，他不只是一个心动，他也是个行动的神。这是哈巴谷先知让我们明白的，这位神要打仗了，这位神要向那个红海发怒，这位神要向海洋发愤恨，这位神要向那个汹涌的红海践踏他，这位神要在他的战车上拿他的弓出来，拔出他的剑，这位神要闪出他的枪这个神在告诉你和我，我们有一位这样的神，为我们打仗永远胜利的神。我喜欢看古战片古战片往往都打打杀杀的不过我喜欢开始打仗的那一幕，我最崇拜的那个将军，在那套戏里头，他会骑着他的战马或者战车，他会做什么？他会拿起他的剑来，我拿一把剑出来，拿起他的剑，他会说：“给我杀！”意思就是这样啊。就姐妹们在这里呢哈巴谷先知就要你想象这位神 把弓拿起来了，把箭拿起来了，把矛拿起来了。而且这位神告诉你和我什么呢？他说连敌人的戈矛啊，敌人的戈矛，我要刺进他的头啊！啊，这个哈巴谷先知在做什么？在告诉你和我啊，为什么这个先知可以对神这么有信心？因为这个神是一个常胜军。历史走完的时候，这个神永远是胜利的。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你和我得鼓励的事。是的，在现在哈巴谷先知而言，情况不妙，情况黑暗。不过哈巴谷先知他的信心建立在以后事情一定会过去的，过去过后神答应我们他必定胜利，他必定胜利。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一天，我担心什么？我担心一天有邪恶可怕的事情会临到你和我的生命里头。邪恶可怕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文革的时候死了很多宣教士，是邪恶可怕的。印尼不知道烧了多少教堂，是邪恶可怕的。早期的教会流了多少的圣徒的血，是很可怕的。不过当这些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你要想，这个神是常胜军，这个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不过这个神他不会不管的，他必定带领我们，他必定打败我们的仇敌。我们像哈巴谷先知一样，请问哈巴谷先知看过以色列人过红海吗？没有的。过约旦河？没有。耶和华在西乃山降临？没有。他和我们一样没有看过。不过哈巴谷先知靠什么呢？他靠的是历史，神的话语，让历史告诉我们说，以后呢，神必定胜利，以后神必定作王。所以在这里，倘若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有时候你得想问问自己，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不过假如你说啊，我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没有汉阳尼所讲的这位荣耀全能的君王，这位有荣耀的将领，有荣耀的作为，有荣耀胜利的君王，没有神啊，那么你假如你要来到这个结论的时候，那么你要怎么生活呢？你也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审判，这个世界上没有报应。所以一个没有审判，没有神，没有报应的世界，那么你应该怎么活？我们应该怎么活呢？我们应该随心所欲啊。你其实严格的来说，你不要做一个好人，你要做一个坏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报应，没有道德，没有审判。不过你发现你做不了，因为你内心深处你仍然晓得，你仍然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我仍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审判，这个世界上有报应。而这是神说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原来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给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拦阻真理的人。我圣经接着说，神的事情报应审判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在他的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显明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在这里讲一个神话故事哪吒下凡，不是，我在这里呢讲历史，在历史告诉我们曾经神降临在旷野地来拯救他的子民。在那个时候呢神有荣耀的降临，在那个时候呢他有荣耀的大军打败了法老他有荣耀的威严，他是积极的，他是做工的，他不是懒惰的。更重要的，这位君王在他里面有荣耀的胜利。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比哈巴谷先知还要好。哈巴谷先知在那个时候靠着历史，他的信心得建立了。你知道我们比他好在哪里？我们不只是有历史，我们有未来。未来怎么说呢？未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君王一天要荣耀的降临。未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君王他有荣耀的大军。未来告诉我们，我们有荣耀的君王，他一天要荣耀的威严，他会有荣耀的胜利。你说哪里有？真的吗？有啊，你们刚刚读的那段话， 启示录十九章，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观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他的名字叫诚实诚信。他审判，他征战，都是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他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身上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字是神的道，耶稣基督。在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这个君王降临。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要用铁杖来辖管他们，来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启示，就弟兄姐妹，我们得安慰。为什么？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君王。因为未来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这样的君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这位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他要来按着公义、诚实、真实来审判这世界上一切的邪恶，让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会更新去救。这位荣耀的君王，他要率领我们进那天国，进那金金的城市，让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必定赞美他，从亘古到永久。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就是在讲到大纲后面的试炼来临时，唱到第五节的时候，最后一节我们用期待的声音清唱，这是第六节，我们一起期待唱试炼来临时。
试炼来临不再惧我，在苦难中神灵紧握，燃起信心必定宝贵，他心使我再次体会，他心使我再次体会，深夜经历你的安宁，我的力乃靠主神灵，每道恩典更新一章，将珍宝在暗中珍藏，将珍宝在暗中珍藏，我只穷求神赐拯救，以每场征战你全知，我心心以你为依仗，你的道路以爱恒长，你的道路以爱恒长，在家里我深感无力，我天主释迦的神灵，释迦因陛下往前冲，他必成全所动山空，他必成全所动山空，那日一切更新去就，我梦早说完全成就，在天国若静静诚实，我赞美你亘古心事，我赞美你。
我们唱第五节多一遍，我们来期待我们的神一天来带领我们，往日一切更新起就，我梦早说完全成就，
在你天国静静诚实，我赞美你亘古心事，我赞美你亘古心事。
我们来祷告。慈悲的父神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或许我们已经在苦难当中，神，求你借着历史，求你借着未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期待，让我们盼望，让我们等候，让我们依靠啊，这位全能的君王。因为在你里面，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主你自己告诉我们，在你里面是你有荣耀的降临，主你有荣耀的大军，你有荣耀的威严，你更有荣耀的胜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啊
会众请坐。